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就爱尬聊。今天我再度邀请到 Cherry 哦，其实在前面有先出现过，是在讲他之前脑瘤的故事，
对，
然后之后又突然间一个大出柜，说他是双性恋这样。
对，
今天是另外一 part 的出柜，
今天是对我整个就人设大翻车啊。
对啊，真的，现在就是一个就是大病初愈，然后要重新找回自己，真实的做自己这样。好哦，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如果大家有听他就是脑瘤那一集，其实应该有听到一点点他以前在发现自己有脑瘤之前，其实是有在吃药的这件事情。
对，我那时候快速带过。
对对对，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细细说这个过程好了，因为他就是前阵子也是突然间发现到说，哎，他最近变得比较开朗，然后比较能够接触人，很愿意出门，这个我真的非常有感觉。
对，像今天同居者嘛。
对，
完全
没错。像他今天就霸占我的床，我就说为什么你要占我的床？他说哈，可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很孤单。我说你之前不是一整年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吗？这样子，
而且是没开灯的那种。
对，然后家里到底有没有人我都不知道，然后怎么叫都不会回，然后就是半夜突然间翻起来尿尿，发现你怎么在家这样？
对，
非常莫名其妙。好啦，我们就来聊聊就是忧郁症这件事情。
好，其实要讲人设翻车，是因为我的形象就是打开我的 IG 或者是。认识我的人，除了你们以外，除了同居者以外，就是知道我的人都觉得我就是，你知道，
阳光健身，
阳光啊，滑板啊，海边啊，潜水啊，然后很正面。然后因为我平常是主管嘛，所以我就会这边劝告别人说什么，你今天要怎么样当好一个教练，你就是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要有信心，然后不要怕失败，你失败的越多次，你的业绩就会越做越高。就是一直都是用这种形象，
心灵鸡汤。
对对对对对，而且是真的是很多年轻的女教练会说 ，Cherry， 我到底要怎么样长大后可以跟你一样？就是我到底你是为什么想当主管？然后你是因为怎么样开始就是面对这些挫折跟能力不害怕？然后他们就会就是把我当心灵导师那样，然后我就负责你知道开导他们，而且我还要帮我的主管去开导就是不想做业绩的教练。
那这样很特别，因为通常我们对于忧郁症的想象就是他可能平常在工作上面就比较不积极，或者说生活上面就比较宅比较内向。可是你完全就是一个颠覆大家想象的样子哦。那你是怎么样发现你有忧郁症的？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是我很喜欢情勒别人，上网写那个日记那种，对，然后就会写说什么，我每天都活在地狱里面，我超想的，我希望什么就是全世界毁灭啊，叭叭叭，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黑暗女孩，就是每一件事都超负面，我就是个负面的人。
但是白天的时候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没有，我那时候是小肥肥，没错，就是一个很正常上班的小教练，但也业绩没有任何突出或什麼。
早期的时候啦。
对对对对，我就是正常活着的人，但我每天都觉得我跟灵魂一样，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就是我超想，然后我就看到人就超烦的，但是我就会开始对我身边全部人发脾气。我那时候那时期的朋友现在都不在了，因为全部都闹翻了，就因为那时候没有病耻感，那时候会觉得说，我就看每一件事都不顺眼，就是每个人讲的每一句话，我就是不高兴，就是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讲什么的。我们那时候有个群组，然后假设里面有八个人好了，然后我就讲了一个说，我今天心情超差的，然后今天遇到一个客人怎么样，可能只是过一两个小时，可是大家都是大人在忙，然后我就是会直接在下面发脾气说，你他妈的是大家现在都不回我是不是？我说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情的。但是你知道，那身体就是很不舒服，就你会觉得你很胸闷，然后你很躁郁，然后你很心悸，你很恐慌，然后你很想要找一个人就是抓住你，然后抱住你，就是让你可以恢复成正常跟快乐的样子。但你就会一直在那情绪，然后你又要应付上班，然后你又在那情绪上面，然后就变得超级暴躁跟躁郁，然后对任何人都脾气很差，然后每天就在那边一直觉得。我就想死啊，这样。
那你那时候有意识到说你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很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吗？还是你就是单纯的觉得就都是别人错，或者说啊我的个性就这样？
对，
完全没有。
我就觉得我就这个个性，你们就是要这样子，就是顺着我。如果你们不顺着我的话，你们就不是我的朋友。
哦，好可怕哦，
超变态的。
可是这其实如果回应近年来就是网络上很常讨论到 PUA 啊，或是恐怖情人啊，其实你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呢。
对，
在那个时候状态、
就是那时候留在我身边的人
都是
不是很 M， 他们后来会跟我说他们的心情是就是没有离开你，只是因为怕你死掉，怕你真的死掉，他们会觉得 是无限的愧疚，怎么会没有在那时候就只是回一个讯息，然后就让我死掉这样。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这样下去不行，然后去寻求专业的协助？
没有人要鸟我的时候，我在情勒任何人都没有，就是大家都不要理我了，就是也分手了，然后旁边的朋友也全部都没有。
那你怎么会愿意去看医生？因为很多人对于就是自己有状况去看医生这件事情会觉得很抗拒啊。
哦，因为那时候我开始睡不着，我没有办法情勒别人，你等于没有办法把情绪丢给别人，你懂吗？就跟如果现在 有一件不开心的事，假设没有忧郁症，我现在就是超不爽的，然后我觉得跟别人讲完那个不爽以后，然后可能吃个跟你啊吃个火锅，然后我的心情就开朗了，然后就好了，然后就晚上就睡觉。可是你那时候没办法倒垃圾给别人，你又没办法情勒别人，你没办法用伤害别人来证明他爱我，他还留在我身边的时候，你就睡不着，因为超级无敌霹雳孤单的，然后你又自己住，然后你每天就是我每天都在上网查，就是怎么样可以自杀，怎么样自杀不会困扰到别人，
都会困扰到别人。
这是不是要下一个警语啊？
对，这边就要打那个生命专线。
我常常就是可能走到上班的地方，然后可能是我上的地方在上班的地方在二楼，然后我就走到那边以后，然后我就回家了，穿着制服回家，我走到一楼。然后我就忽然
觉得没办法进去，
就是我没办法上班，然后我就想要回家了，然后所以我才开始去看医生。
OK， 那你那时候看医生，然后医生诊断之后，你有很惊讶或是什么样的反应吗？你怎么面对这件事情？
没有哎、欸，我就觉得
就跟感冒一样。
对啊，没有，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反正他不管讲什么病，我都没有差，反正就是开安眠药给我就对了。我还去药局说有没有安眠药可以买。然后那个人整个傻眼，他说这种东西要有医嘱才能开。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去哪里看医生？然后我就想说，那应该不是家医科吧？那应该就是什么精神科这样。然后我就随便找了公司跟家里附近的，反正某一间精神科。然后我就是挂号，然后我就进去看。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睡不着，因为我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我就直接说我睡不着。然后他就是大概问了一下状况，然后他就真的开了安眠药给我这样。
那你看医生持续了多长的时间？
很久哎、欸，超过十年。
那你中间，你中间有任何尝试停药的这种不理智的行动吗？
有。
为什么会想停药？
没有，是医生检的。
哦，医生检。
他上面就写，就是他上面会写说什么睡前一颗，然后什么早上一颗，晚上一颗，然后或者是写说什么必要时一颗。对，就或者睡不着时一颗。然后我后来就变成拿的药袋都只剩下什么必要时，就是睡不着时，就没有说什么三餐饭后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是没有就没有吃啊。
会特别提这件事情，是因为就是其实我身边有听过一些人的故事，就是他可能本身就是长期在服药的人，然后其实吃药没有什么不好，就是你可能本身大脑就是缺乏这个血清素啊，缺乏这一些需要的激素，所以导致你的生活上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你本来就应该要吃药。可是可能遇到一个另外一半，或是遇到一个你的妈吉就劝你说啊，不用啦，你跟我在一起很开心，就不用吃药了。
对，很多人会这样讲哎、欸，
不要
这样，所以我都不敢跟别人讲哎、欸，就是我就在那边装健康啊，装全世界最阳光
哦。你反而是因为不希望有别的压力来叫你停药，所以你宁可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现在有在吃药。
而且最好笑的是，医生还叫我多运动。
OK， 想说这样可以让你比较多血清素之
类的。对啊，就是说你应该多运动，然后多去户外走走什么的。然后我想说，我就奥多女孩啊，就是我就一直都有在什么滑板潜水啊，然后也尝试过冲浪啊，然后晒黑黑的啊这样。
你在这段过程当中，你最严重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吗？
哦，无法出门。
怎样叫做无法出门？
我觉得要跟大家讲，就是那个无法出门的感觉，就是你在一个全黑的房间里面，然后你就是躺着，然后你完全感觉不到时间的流动。就假设我今天看手机好了，就哦早上六点这样，我醒来，然后我没有上班，然后我就醒来了，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然后超没动力的，就是你就是衣服也没洗，然后可能也没洗澡，然后就躺在那边
烂泥，
对烂泥，然后什么时候不做，然后可能东西都不收，就房间超乱的，然后东西都乱丢这样，然后你会没有力气站起来。而且你那没有力气站起来，会是像那种你可能发烧到什么39度那种重感冒的，就是你觉得你身体超重，然后你完全无法站起来，然后唯一可以站起来就是去尿尿，但尿尿的次数也很少，因为就也没有喝水，然后你就躺在那边，然后你要出门的时候，可能是必要性一定要出门的时候，我就会这样，然后看着那个门把、欸，
好 好像有电，
就是我就是看着那门把，然后就是我就是握不下去。医生在握我的时候，我就是真实的直接说，我觉得我身体怎样，我觉得我身体很重，然后我觉得我看着那门把，我完全握不下去，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压下那一下，就是我完全碰不了门把，然后我就会这样子，然后我就回床上，咚就倒着，嗯，然后我就不吃不喝这样。
那你觉得你这十年啊，因为你说你就是服药的过程已经超过十年嘛，就有没有经历过什么起伏？就是感觉自己变好了，或者感觉自己恶化了，或是会有这样的觉察吗？
有啊，就是他会有时候好，然后有时候不好。我也有曾经两年没吃过药，嗯哼，就是一颗药都没有吃，然后就这样回家的时候就睡爆这样。吃药这几年，我的工作都一模一样，嗯哼，就是即便在不同的公司，但是我都是在当教练，然后我的作息也都是下午开始，然后到晚上这样。
但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哦、喔，因为刚刚前面讲到说，因为你没有人可以请乐乐嘛，没有人可以倒垃圾，所以你去看病，然后开始吃药。可是当你开始吃药之后，你还是可以回来请乐别人啊，还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意识到。哦，其实之前这些状况其实是不好的。
对，我就开始不请了别人了。
你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那事情很困难呢、欸。
没有，因为你封闭自我啊，我觉得这样也是不健康的啦。嗯，就你知道，我以前都不会跟你讲话啊。
对啊。
就是我以前有任何心事还是什么的，就是我完全不会跟他们两个讲，就算我们住在一起、
喔，就算是好事。
对，就算是好事，
不见得一定是抱怨，就是可能是好事，开心的事
情。然后或者是一个无聊的小事什么的。可是我现在回家，我就是他们两个坐在沙发，然后我站在前面，然后我说，哎、欸，我今天怎样怎样，哈哈哈哈什么的。
对，
你记得吗？
就是我变化其实很大。
对，就是我昨天开错门什么的，我也是一进门就说，哎、欸，你知道今天怎样，哈哈哈哈这样。
对啊，因为以前一回家就看不到这个人，你知道吗？他家里都黑黑的那样子，从来都不会有人在客厅出现、
啊。然后我就说。好累哦，然后我就走进去了。
我觉得那个变好的就是这段时间的过程，我们可以留在下一集讲。但是我这边想要再多讲几件事情哦，就是因为你刚刚讲到说你不敢出门嘛，那其实之前我有听过Trey描述，他不敢出门，除了说没有动力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就是会需要接触到很多人，那对他而言接触人这件事情其实压力非常大。然后他又对自己在工作上面的表现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对啊，而且我在每个地方都是业绩王哦，我不是工作做很烂的那种。
对，他其实、
就是、我是工作做很好的那
种。对，然后老板眼中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top sale 的那一种人。
对，然后在就是主管里面也是就是佼佼者的那种，不是那种就是工作做很差的，就是我非常正常的工作，然后我还帮公司拍片，然后拍照什么的，就是我的工作一切，就全世界都觉得她就是一个非常阳光正面的
女强人。
姐姐，
对，我觉得这点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嘛，就是我们常常会没有看见就是隐性的忧郁症患者，就是像她这样，然后觉得。欸，他就是也很 outdoor 啊，然后他的工作表现也很好啊，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好像很
忧郁。而且我朋友很多，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无论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你没有去觉察到，或者说你自己其实是这样状况的人，你觉得你的各样表现其实都跟正常一样，可是可能你平常会有一些不知道哪里的情绪，或者说在跟人的关系当中，很经常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你一直没办法去打破这个模式。或许去看医生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嗯。然后我们下一集也可以再请 Cherry 分享哦，因为他是在很近期，去年才去諮商，而且也是就是公司的一个人就是随口说，哎、欸，我觉得你可以去諮商、欸，他就想说可以去看看，因为他原本以为很严重才要諮商。
对，然后结果是有一次是医生跟我说，就是医生就说你要不要考虑諮商？嗯，然后我就说。我严重到需要諮商了吗？
可是应该是反过来的。
然后就医生就说，哦，不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不严重，所以你才需要諮商。
对，
因为你如果可以靠諮商好，你就不用吃药。
没错，嗯。然后这就会是后续
完全颠覆想象。
下一集的就是 Cherry 可以跟我们分享他去諮商经历的一些过程。那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就是他那个出不了门的阶段，我有经历过。然后但那段时间他有因为在家里很无聊，他说生病嘛，然后也还没有。就整个状况都很不好，但他还是愿意跟我去教会。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家里有种植物，所以我就跟他说：“那你就带一个植物去送教会。”所以他就给一个自己的任务：我今天不是要出门见人，我今天是要拿一个植物去送教会这样。所以他就是很小心翼翼的捧着那个植物，然后我就搭车，然后去到教会。
然后我就这样，
他就一直很害怕，
我就一直躲在他后面，
跟他平常在工作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对，然后如果有人走过来，然后可能就是像那种小朋友。跟小朋友他们就说嗨，然后我就叫不要，然后我就跑走了、欸、
对，然后因为我们教会真的也很尊重每个人啊，对，我们教会其实几年前我们教会的领袖就有领受到一个呼召，就是要去陪伴就身心疾病的人。其实这件事情很不容易，然后因为像我们教会常讲欢迎所有人，尊荣所有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到一些真的在 疾病当中的人，我们很难用同理心去同理他，因为我们真的不能去理解你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嗯，然后要陪伴这件事情也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就不能一直鼓励他说你就来教会，
没有，而且
他就会翻你白眼嘞。
会啊，因为我会觉得很烦，压力很大。我、他每天就是每次打开门就说什么，哎、欸，超人起床，然后去教会。然后我说我今天头超痛的，
然后说好，拜拜，然后就走了，这样子都不会逼迫他。
对，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狂装病，嗯，就是狂装真的有的病，嗯，但是其实是
就不想忧郁，
不想出门，不敢出门，
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感谢神的是，纵使他没有人真的出现在教会，但他一直都有在跟上帝祷告了。他的祷告就是很简单的，来跟上帝拉塞暗黑祷告。
对，我都
忧郁症的暗黑版。
我都祷告一些什么，什么希望什么，我明天可以不用上班，希望明天怎样怎样，客人不要来什么这种。
对，
希望我工作时数变少，什么主啊，希望我工作时数变少，什么感谢你，阿门。
对，
超短，极短。
然后经过我大概这一年的时间呢，包含这些脑瘤，然后到他整个恢复的过程，我觉得他很大的一个改变是他自己跟我分享的。因为他礼拜四我去跟他去健身，然后结束之后会一起去教会祷告殿祷告这样。然后有一次他跟我们一起到了教会之后，他发现他晚上跟别人有约，
忽然间传了一个讯息说：“
哎、欸，我到哪里喽？
我到哪里喽？你在哪？”然后我想说，我就这样。那时候我正在教会里面吃麦当劳，
他就整个吓到，然后就有点依依不舍的不想走这样。
对，然后他就说你然后那时候我
就赶快走啊，你就赶快走，
边拿手机说怎么办，我跟谁谁谁有约，我完蛋了，我完全忘记。然后他们就说没关系，那你就赶快走啊。
然后他就待在那边，
然后我就一直坐在那边就是用手机、然后他就说你根本不赶快走啊，你这样骑车车很多。我就说没有，就很近，其实离教会很近，就是我过去可能十分钟就到了。然后我就说我等一下，我等最后十分钟再走。那我就说我第一次有舍不得的感觉，那我就拿着包包这样拜拜，那我就走了。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放在第二集来跟大家分享哦。所以刚刚其实前面分享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提到说我们不要用一个人外在的表现去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生病。然后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刚刚讲到很阳光然后表现很好这个人，可是如果你平常也有一些这样子的情绪在，不要排斥去諮商，或是不要排斥去看医生，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好生活品质，还有更好的人际关系。重点是让我们自己可以过得比较舒服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没错，如果你自己有这样的困难，或者说你发现身边有一些这样的困难的朋友，都欢迎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陪伴对方的经验，或是你自己怎么走过来的经验。那我们今天这里就这样，期待下一集我们听Cherry他分享他如何转变的过程。我们就下一集见咯，
拜拜，
拜拜。